1980年开始在香港中国神学院就任教系统同学啊，教到现在在差不多35年了、哦。那么神给我这个机会啊啊，因为我啊在神学院侍奉之前有在教会里服侍，就是说我就看到神学院的需要啊，所以我就从这个教会的牧养啊转到这个神学的教导。过去从1997到今年到18年，我在湾区也是教这个系统神学，所以我的这个系统神学是我的专长啊。但系统神学跟圣经很有关系啊，我们今天也会讲到这个圣经跟这个神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机会在主日的清晨一起的来你的殿里面敬拜侍奉啊，彼此的交通啊，享受教会群体的生活。谢谢主给我们这段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有一点的了解，也是了解到神学这个的工作，神学这个的课题是什么回事。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信仰，给我们信仰上面能够晋升，也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主给我们以下时间，求你的圣灵教导，奉主耶稣圣灵祷告，阿门。那么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问一个问题啊，神学是什么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有这个生命的成长啊，生命的成长的这个的开始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真理，然后去实践，对不对啊？所以在让罗马书，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保罗对信徒说啊。弟兄们，我一生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第2节就开始说了这个怎么样能够将我们身体献上来侍奉主呢？起点就是第2节，就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心意的更新的变化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了解查验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在哪里啊？来去了解神的旨意是透过圣经的了解来去开始的啊啊！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我们祷告啊，求神啊给我们有个字条下来，不是，神已经将他的旨意很完备的透过66卷的圣经来启示。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在教会里面要去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啊，然后呢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我们的行为啊，我们更新，不断更新，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每个信徒我们有的一个的表现。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神学是怎么回事呢？有圣经的还需要神学吗？一般的弟兄姐妹的思想就是说，神学这些东西都是在神学院里面这个传道人学的东西跟我们平信徒比较距离比较远也是好像非常难明白的比如说你说三位一体是什么回事三位一体是三个神还是一个神呢圣经就说神耶和华说我是独一的神，你不要可以拜别的神，怎么有圣父，也有圣子，也有圣灵，那么是不是三个神呢？怎么是有一个神独一的神，还是有三个位格呢？但是这个对我们一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吧但是呢我觉得神学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好像我们 表面好像不明白的东西，我们就去了解它。好像一个冰山呢，这个冰山的这个浮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对不对？一小部分啊、哦，你要信耶稣吗？啊，信耶稣，信耶稣可怎么样？有没有好什么好处？哦，得永生啊。那么你怎么信耶稣呢？哦，我就是要投靠耶稣，我就是要尊耶稣为主。这个是在水面下面的啊，我们水面下面呢，我们说这个是福音，对吧？很简单，就是说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信他就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是福音的，对吧？那福音下面的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是神学，神学就包括了整体的这个福音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啊，因为你看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接着已经看到有圣父了，对吧？圣父差遣耶稣圣子了，对吧？这个已经是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请坐，请坐啊。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已经是这个基础了。没有三位一体的神，没有圣父跟圣子，你怎么可以有差遣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呢？我们信什么？没基础了。还有这个3:16不单是讲的圣父圣子，而且里面也这个隐藏着圣灵。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罪人啊，要人靠自己来去信实在没可能的。所以啊，除了圣父之外，还有圣子，还有圣灵。因为圣灵呢，是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也可以的推动我们去要信耶稣的。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的福音很简单，但是你一提到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学的问题，对不对？这个神学，如果你不了解背后的神学，你就不能了解这个福音是什么回事。所以很简单，福音是这个约翰福音3:16，那是神学在后面就讲到这个三一的神，三位一体神，三一神啊。还有就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还有讲到人的罪跟人的需要，对吧？这些都是神学啊。所以我们以为神学只是传道人这个的才要了解，其实我们是错了。因为呢，所有信徒都应该了解一点神学因为不了解神学就等于不了解我们的救恩，不了解我们救恩就是说我们的对这个救恩背后的原理我们不了解所以这个就刚讲到我福音这个福音呢，其实呢是这个神学的一部分，神学一部分。所以大家了解这个背后就是有神学的所以每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好像今天讲一段经文，但是呢经文讲完之后，大家有很多问题要问嘛，问的都是神学的问题。但是这个因为主日崇拜时间很短，对吧？就半个小时，所以牧师不然将他背后的东西全部跟你讲了所以我就很喜欢我通常去一个教会，如果他是一个退休会或者是一个这个营会，我就跟大家讲完一个信息之后，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来问，哇，就很多人有问题那么就下面这部分才是真正的精彩的，因为都是讲神学的问题。所以上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退休会之后我讲了35分钟，但是后面呢的讨论大概超过半个小时，因为呢大家对这段经文背后的真理他们 非常的希望去多了解，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对我自己来说，啊，我不单是要帮助弟兄姐妹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好，啊，OK， 福音来了，传给你们，你们信耶稣，啊，信了耶稣好了，啊，你们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救了，哈，啊，我就不会回答你们的问题，因为就没时间或者是我不愿意。但是我做牧师，我不会这样，啊，我有回答，回答的时候就是讲到神学问题，好，好。所以呢，我们看系统神学是什么的时候，我第一方面是说，啊，我给他一个很简单的啊定义啊，第一就是上帝啊整全启示的了解跟应用。上帝启示，好，啊，上帝的启示啊，上帝的启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啊自然启示啊，这个是我们知道了啊，上帝启示是在这个宇宙里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OK， 这个启示还有这个的特殊的启示，特殊启示呢，就是他在历史当中所做的工作，他对这些先知使徒所启示他的旨意。所以特殊启示呢，啊，范围很广的，但是其中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圣经。圣经是将神在历史中特殊启示最重要的一部分，透过先知、透过使徒写出来。所以圣经呢，有旧约，有新约，对不对？那么我们读经，我们都是这样啊。今天读箴言书21章，他读完之后就啊，就明天就讲，就读22章。我们每天读一段啊。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很多时候是一部分啊，这个很重要一部分。但是呢，系统神学的目的是将整个的新旧约圣经的真理呢，都去了解，而且呢，不单是了解，而且呢，啊，是应用啊。所以先了解啊，然后呢，应用啊，就是应用啊。这个就是系统神学了。系统神学是讲啊，不是单单要我们了解一段的经文或者一卷书，而是说整个圣经的啊，对某一方面的真理。所以在了解里面呢，我们分开不同的主题啊，不同主题啊，啊，比如说呢，讲到神啊，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啊，讲到救恩啊，讲到教会啊，讲到末世啊，啊，讲到我们盼望啊，所以不同的主题啊，就是说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啊。如果你将整本圣经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其实一下子人的思想啊很有限。所以这个系统神学的定义啊，就是啊，好，我讲到这里，有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啊，很简单吧？啊，
系统神学可以不是说有系统的来研究神的
对。对，你可以这样说，有系统的了解神的话语跟启示，啊，这个是啊，但是呢，你可以说，这个并不是说圣经没有系统，啊，不是说圣经一堆杂草，我们将它拿回来就整理，圣经本身有它的系统，圣经的系统是历史性的，啊，历史性的，因为圣经的系统是 historical， 啊，它从亚当开始，然后呢，神差这个就是拣选了巴拉罕，然后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呢，差遣耶稣啊，完成救恩，教会的发展，未来，所以圣经的系统是历史性的，但是这历史性的系统 在今天我们要了解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就从一个透过不同的主题啊，或者说比较逻辑性的来去了解啊。所以你讲的对啊，是有特别的系统啊。这个系统呢，但是这个系统不能脱离圣经的系统，因为脱离圣经系统就是等于说啊，就有一种另外的，好像系统神学变成一个另外的一种的权威了啊。所以呢，这个系统呢，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是有圣经的这个基础的，所以我们不要脱离这个圣经的基础来啊，来去做这个啊系统神学
啊。那我呢，就是顺着这个王山提的问题再问一下，那在这个系统神学的这种发展过程中，就肯定是有的人提出一些神学理论，然后过了100年以后，有的人就觉得这个理论是不对的，
嗯，
就是有不断的变化，是吧？
对对。系统神学其实初期教会呢，就是透过一些使徒的信经的这个 Creed 啊，这个信经，然后在中世纪呢，就有一些比较全面的这个好像 Aquinas 的哈，它的很大的这个的系统，在大学里面这个神学系啊是当时最有名的哈 啊。另外到了宗教改革也有些改变，到现在的改变讲的对，但是在整个的历史过程里面呢，却是有一个的正统的一条线在里面。所以正统就是说，根据圣经，根据这个正啊，说正典的一种的信仰的内容啊，从初期教会到今天大概2000年里面呢，有一个正统的这个神学的这个的路线啊。当然了，这个可以说是中世纪以后，因为呢很多不同的这个宗派，他们都有不同的重点或者是传统，但是这个是一种的怎么说，大同小异的一个说啊。如果他脱离这个正统呢，就变成是异端了啊。比如说他不相信三位一体，就不这个不行了，就离开了这个正统。如果他说我的了解三位一体父子圣灵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去理解，我是有一点的创意的想法，根据圣经你可以，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神，这个就变成是异端了啊。所以异端是离开这个正统啊，这个正统就是说在这个大的统一之中有这个比较 minor 的 difference，这 minor difference 啊，是可以接受的。
中古时代的这个天主教是不是已经有点离开正统了？
这个也是大问题。你问的都是大问题啊。这个只可以讲一两句，就是说现在的基督教有三个大的这个大的宗这个的路线，一个就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个基督教，另外就是东正教，这三个的这个基督教的主流的这个的系统里面呢，都是有基本的这个正统的信仰啊。不过天主教他的问题就不是说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也不是说他不相信耶稣是我们救主，不是，也不是说他不相信圣灵是神，他的问题是说他本身教会有很多传统，将这些传统加上这个正统的里面，就是说有一种混杂的情况。好，所以我们基督教说我们跟天主教基本上是有正统的思想是有相同的，但是我们不接受他一些教会的传统，将它放在正统的神学跟他平等。Okay, 所以我们不会说我天主教是异端，我们说它是掺杂了一些教会的传统，将教会传统跟圣经的这个的权威平等，这个是它基本的问题。所以你说异端就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异端啊，摩门教是异端，因为他们对救恩，对三位一体的神，他们都有疑问，他们都不接受，那么这些就是异端。 异端就是离开了，正统就是在后这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坚持。天主教就是在坚持正统之外，还加上一些教会的传统，比如说，教王无啊无物啊啊，还有就是这个敬拜这个圣徒啊，或者是圣女玛利亚她啊的无罪啊，这些东西都是教会的传统，啊，都不是我们基督教接受的。OK， 啊，可以了啊，没有的。好，我们就看看呢，神借着圣经启示的啊的了解和应用。所以第一呢，要研究系统神学，首先就神借着圣经启示有全面的研究。这我们说这个是圣经的神学啊，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就是说，不单是一卷书，而是说，比如说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个福音书、保罗书信、普通书信、启示录，27卷书啊。简单来说，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主题是大的主题是什么 ？OK， 好，我们看到大的主题有几个？好，第一就是神国、天国的神学，天国的发展。第二个大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所成就的救赎的大的工作。好，另外一个大的主题就是神借着耶稣带来新的创造。所以这些大的主题我们看了之后啊，我们就将这个新的这个圣经神跟着旧约圣经连起来了。好，然后呢，透过这个来了解，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在神学院里面，啊，这个的系统神是从这个解经开始啊，解经啊，圣经，啊，从圣经开始，啊，如果你不懂得解释圣经啊，你就不懂得啊圣经整体的真理。那这个圣经啊，最终我们不是单单是用这个这个中国的圣经，甚至英文圣经，我们是用原文的来了解的啊，所以要练原文了，对吧？要练原文了啊。所以到了这个第二点，就是说啊，人对这个启示啊，就对这个启示是。人的回应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有人的回应呢？啊，因为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人的关系，啊，神跟人有关系啊。怎么建立起来呢？啊，神人的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呢？就是说 ，OK， 我们从这个神这个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啊，神呼召人啊，不单是呼召人，而且呢，应许赐福，对不对？你打开。创世纪22章、创世纪18章、15章、创世纪17章，这三个经文，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建立的关系，是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跟着呢，神就说：“我应许你。”那么人的本分是什么？人的本分是吧？人的本分是以信心来回应。所以呢，亚伯拉罕信神啊，圣经说，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神，这样算为他的义。当神呼召人之后，人就是有回应了，然后呢， 神就说啊，我所应许的福气会临到你啊。祝福呢实现，所以这个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所谓立约的关系啊，立约。那立约的关系呢，是需要人的回应的。那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在这个稀有神学的回应是，就是应用，这个是回应。所以当保罗说，我以神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不光听了之后好啊，保罗讲得很对，保罗我非常赞成他，因为啊，我们真的是要将身体献上，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新的生命也是包括耶稣是给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我们要回应，我们应该是将身体献上，但是我们没有行动，这是不对啊。读经不是单单是看读完之后哦了解了啊，了解是只是第一步啊。耶稣替门徒洗脚啊，耶稣说你看我是你们的主人，我还是替你们洗脚，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啊。那么如果当时他们说对对对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有回应，耶稣说你们了解，你们如果了解这个，你们去行就有福了，这个就是回应。回应是我们人的本分啊，所以这个回应呢，就是信仰神学要我们啊去啊留意的。这个第二点，约的关系。第三，神学是不同范畴里面的应用啊。这个应用呢是非常广的，应用是一个很广的一个的应用啊啊，这个不同的 in all areas of life， 在人生不同的范畴啊，我这里列举个人、家庭、教会、社会、国家、世界当中。包括的伦理、工作、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以信仰神学不单单是留在神学院里面，或者是留在教会里面，而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个神的旨意之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范畴里面活出这个真理。这个就是信仰神学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个我们信仰的这个的这个的真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了解得到，就是说，啊，我作为一个信仰神学的老师啊，在神学院里面，我教导这些神学生，比如说我教导婚姻的神学哈，婚姻神学是什么？婚姻神学就是说，神创造的时候就是对亚当夏娃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后来耶稣也说啊，这个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所以是一生之久的一个关系啊。那刚才保罗又说，你做丈夫的要爱您妻子，妻子要顺服您丈夫，那这些都是我们了解这个的婚姻的神学的一部分啊。那么跟今天的潮流有很大的分别，哦，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生活在家庭里面，在婚姻的当中，我们不要随从，请坐，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这个的标准，我们要行出这个的基督徒的婚姻的关系，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信仰神学的定义。好，有什么问题？这个，
你刚才讲到解释圣经，
对，
释经学又是另外一个大的。
释经学是，其实就是我们神学的基础了。因为如果你 不懂得圣经，不知道怎么解经，你就不能建立你的神学，你不能了解整体的圣经。
那就系统神学包括了圣经。
对，系统神学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面，系统神学，所以没有圣经的基础的神学就不是正统的神学。好，所以你解经的时候你要解 ，OK， 你要解得好，你要解得这个的准确，那么你才可以对整本圣经有了解。所以不是另外一个系统。
那你的系统神学里面包括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包括一些什么创造论什么什么，都在系统神学里。
对对对对。旧约神学是包罗万有。
还有什么别的神学没有了？包括里面没有别的神学，只有系统神学。
OK， 神学里面 ，OK， 如果神学里面你可以允许我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从一个福音信仰福音派的神学里面呢，这个的现有神学就是将所有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现代的处境的了解，跟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的这个本分都包含在内的时候，它是一个说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就叫信仰的一个完整的表达。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研究历代的神学，这个就是我们称为历史神学嘛。啊，比如说从2000年这么多，有不同神学家，有路德，有加尔文，有帕德，有田克，有这个不同神学家，他们对这个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们怎么样了解？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学的，因为呢，我们并不是单独的存在嘛，我们过去有这么多的这个学者，他们研究，我们也去学啊。所以，有时候也要了解过去2000年的传统。OK， 还有有一些的神学，他们不是这么的严谨的来去研究圣经的，他们有一个这个哲学的系统，这个是另外一种的神学。你比如说，创维这个哲学的神学，哲学神学。他常常会有新的看法，比如说神是一个进程中的神学，神不是，或者是神是一个神学概念，或者是这些都是某一类的神学，但是呢，并不是我们福音派的我们所注重的这块作为一种参考，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
还有你刚才讲的亚伯拉罕神的应许，他回应了亚伯拉罕，这不需要回答。我就在想亚伯拉罕的一心诚意和我们现在的一心诚意好像是不同的。
对，这个也是可以研究，不是哲学，这个是我们研究系统神一定要兼顾旧约跟新约就是说我们也要将亚伯拉罕的一心诚意跟我们新约新约连起来，怎么连？这个就是圣经神学的这个课题如果亚伯拉罕因信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话为什么神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称义的方式呢？这个也是我们要了解但是今天我们不讨论的，因为我以后我每一次呢会讲一个主题所以大家可以从去每一次讲一个题目，这样大家就比较多详细一点。今天是大概的。
好，我们第二点就是说，系统神学的功能是什么呢？这里我要讲到方面。第一就是教导，系统神学最好就是要来教导，因为它有系统，跟我们思想的方式，人的比较容易去掌握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讲什么在这里？大家记得吗？就像今天讲什么？大使命，对了，大使命 ，OK， 大使命里面讲到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做什么？使人做我的什么门徒？好，我们要使人做主的门徒有两方面要留意了，要第一带领他们信主参与教会， 接受洗礼，对吧？所以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凡主耶稣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而教导工作就是系统神学所要成就的。因为呢，圣经这么大，这么复杂，这么丰富，怎么样一下子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呢？就是要透过一个有系统的一个的调理的方式全面的有条理的，而且是不偏不倚的什么叫做不偏不倚呢？就是说不能偏重一方面忽略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我们想神是爱，这个很重要，神是爱，神是爱的神。如果我们看到神的爱很重要，我们忽略了神的公义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如果神是爱的话，应该所有的人都应该得救，对不对？因为这个他爱所有的人，所以他因为既然他爱所有人，为什么有一些人要去地狱呢？这个不合理嘛，所以应该所有人都得救这个就是偏，只讲神的爱不讲神的公义。如果是爱跟公义都兼顾的话呢，我们就会接受人要信，人要去领受这个救恩才可以得救。如果他没有领受这个救恩，他要受，因为他是亚当的后裔，他有罪，所以他需要受罪的刑罚。所以这个神的刑罚也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单讲神的爱，我们也要想神的公义，对不对？这就是不偏不倚。神是独一的，但是也是三个位格的，这个事情也是全面的。如果是只是讲神的独一的，那么应该说耶稣不是神，圣灵也不是神的，因为只有一个神了。这个是不对，因为呢有独一的神，有三个位格的神。这个是不偏不倚。第二，传扬福音。第二，传福音你以为很简单，其实如果你试一试你要知道不简单，因为你一传的时候人家就有很多问题来问问题。你没有神学你不能回答，不能回答。比如说你说神爱我们爱我们要将我将他的将他的救恩将他的祝福赐给我们，你对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这样讲，他就问你，那么这世界为什么就那么多苦难？一问之下我们就无人回答。你说神爱我们吗？还有神也是蛮有权柄的嘛，他有能力将所有的这个苦难都除去的吗？为什么他不做呢？如果他不做的话，是不是等于说他没有能力？你说不是他没有能力，他有能力，那么他有能力他不做，这也是神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没有神学不能回答。你要念神学啊，你要神学啊。所以我有一次我跟一个年纪很年长的弟兄跟他说，你现在60岁啊。好，我说你要怎么侍奉？他说我要做传道。我说你要做传道。你怎么样传道？你要什么训练？他说没有。我说你这样了，你就传道，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经验、很有口才、文学的他写文章写出来很好的，就是我说你这样去传道，你人家问你三个问题，你就不会回答了，你快快进神学院。他一听我话就进了神学院念了3年。出来的时候他告诉他的朋友说，现在人家问我10个问题，我也会回答了所以他进了这个进了中国，就是像他以前的这些同学传福音，这些这个清华大学里面所有这个最好的这个现在还在这个做这个的这个思想工作的人传福音。他说他们都听了觉得我很有道理。我说这是你的神学，你要念过神学。如果你不念神学，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传福音的 啊，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不神没有传没有信念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啊，这是借口嘛啊啊，我们去传我觉得你才知道你的不足的地方，那么你就回去就看看圣经怎么看，神学家怎么看，怎么回答，看这些牧教的书啊，我觉得侍奉是最好的事业啊，侍奉最好的事业，传福音是最好对我们信仰最好的挑战，传福音之后人家问问题不懂得回答，那么你就去追求了，对不对啊，比如说哎呀我没有念过神，说哎呀不要传福音不要啊，这个是逃避这个的责任。所以第三点就是说护教跟面对这个异端，面对异端啊最近我跟一个有念过神学一个传道人谈话，他就说耶稣不是神，耶稣不是神。 我说哎呀你这句话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说圣经哪里有一句话说耶稣是神呢？啊，圣经没有一句话讲，所以我不相信耶稣是神，我觉得耶稣不是神，只有一个神就是耶和华。我说你这个就是变成是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他说我不是异端，我只是按照圣经。那我告诉他这个圣经啊，对，
你的圣经，对了，这个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的这个冰山的下面的部分你没有了解，你只看到这个圣经，这个圣经里面福音啊，我说你了解了福音，圣经有没有讲三位一体？没有。但是三位一体是不是一个圣经真理？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是根据神学，好，根据这个神学才有这个福音的。这三位一体啊，是福音跟这个神学都，你可以说了，都指向了一个真理。所以我说，你这样的你就是没有念好你的神学，啊，没有念好你的神学，所以后来他也不听我的话了啊。他现在呢就已经不做传道了，这教会也不接受他，啊，因为这样的很危险。如果他按照圣经一句话两句话或者是有没有讲这个就来决定某个真理是不是合理的话呢，这个很危险。他没有了解得到我们的这个的圣经的启示背后这个的神学的基础。所以这个面对异端摩门教他们对这个救恩的看法也是非常的这个的错误的，他们不相信能靠神的恩典得救，他们也不相信这个的天堂啊，只有一个，他就说三个天堂啊，他们这些的这个对救恩看法是实在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两年前，在几年前，这个有一个这个 Mitt Romney， 你认识 Mitt Romney？Mitt Romney 是摩门教徒啊，摩门教徒啊，很多很多的这个的传道人都知道他是摩门教徒，摩门教徒啊。但是后来呢，当他竞选的时候呢，有些人都不喜欢奥巴马，所以就支持 Mitt Romney。为什么说他是基督徒啊？好。他基督徒啊，连这个的各位李牧师也是支持他，说他基督徒。那我不是说摩门教徒一定不能做总统，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能说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是摩门教徒，他相信的是异端，不是福音信仰的一个信徒。所以如果我们以为摩门教是基督徒，我们是错了。表面上是，实在不是。什么叫做异端？异端就是他名义上打出来是基督教，实实在在的不是基督教，这是异端。这个靠这个词啊，就是假的基督教，就 pseudo Christianity， 啊 pseudo 啊啊，
我们这些的不同的神学立场都不是异端，因为神不同的神学只是说哦，你的了解对三一神的了解跟我有一点不同，但是并不是说你不信哦。所以靠这个字呢很严重啊，异端啊。凡是不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是死人，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异端啊。所以这个异端呢就是非常的严重。第四，做伦理的决定啊，我们要做一个伦理的决定，我们就需要有神学，有神学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反对同性的婚姻，我们反对同性婚姻，因为我们相信神在创造的时候给人的这个婚姻的蓝图是一男一女，并不是说我们看不起这些同性恋的人，也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很怪异，也不是说他们这个传统上认为这个同性恋是一种的这个的不正常的一种的行为，或者跟我们中国的传统不协调等等，好，不是这些东西，是因为神创造主给我们人的这个的婚姻的这个的设计是一男一女的，好，其他原因都是次要的。The sanctity of marriage， 婚姻的圣，婚姻的这个神圣，都在这个一男一女的基础上面。好，并不是说我们要看不起这些的同性恋的人，也不是说我们要剥夺他的人权，而是说我们不赞成他们。将神创造的次序，将神创造的这个的蓝图破坏，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做伦理的抉择啊，比如说我们要去处理这个堕胎的问题，我们要处理就是生命是什么？生命是神给人的，是神圣的，所以这个生命的神圣，不是单单是一出生的孩子才是一个人。胎儿也是一个人，那这样的话呢，堕胎就成为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第五，系统神学的功能是教会的侍奉，教会应该怎么样带领的？教会我们怎么传道？我们叫怎么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教会的治理的问题？教会的所有这些的侍奉的原理是什么？就跟我们。这个教会的神学有关，好，如果教会只是一个人的人为的一个团体，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以用人的方法来做，但是呢，如果是神所呼召的一帮人，是神的子民，那么这个神的子民应该怎么生活，就有这个的神学的原理。最后呢，系统神学功能是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这个创造的世界观，从创造到新创造，好，这个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我们会有机会就是了解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我们非常的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的人类历史里面，我们要了解这个神创造。这个创造是原来的创造，但是因为人的罪啊，一个阶段就是说人的是清白的啊，人是清白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呢啊，变成是有罪的，但是透过耶稣十字架，蒙救赎的，最后呢，
是最荣耀的。这个是我们的历史观，这个是我们的人生观。好，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好，我们就在这里。所以这个的一个图表告诉我们，我们处理一个我们整个的人生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观点，是有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在里面。啊，没有了这个，没有这个的这个的理解呢，很多事情都不能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你问我，我问你 ，OK， 大家，人有没有自由的？人的自由有没有自由？如果你说人是有自由的，那么为什么圣经说神是有主权的？神控制一切，神管制一切，那么神管制一切还有自由吗？如果说人没有自由，问题更大。如果没有自由的话，他做什么决定他也不需要负责任，他犯罪也无所谓，他没有自由吗？可这人的自由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了。其实人的自由你要了解，从四个不同的阶段都不一样。第一个阶段，人的自由能清白的，可以选择顺服不顺服，这个是人自由。第二阶段，人的自由没有行善的自由，因为他是亚当的后裔，他是罪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在耶稣基督里面，天父的儿子又叫你们自由，你就真自由了。OK， 第四个，被荣耀。人根本没有自由去犯罪，因为在天堂里面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审判。如果我们不了解这四个阶段里面人的情况，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很困难。对，我这里讲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了解，全面的了解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才可以了解我们能做的事情，不能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跟神连结，我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啊这个世界。这个是我觉得是圣神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提一提，就是说要研究系统神学的治学法有三个这个的角度。一个就是标准的角度，标准的角度就是圣经的角度。标准就是说 the norm 是什么，我们标准是圣经，对不对？标准是圣经，整本圣经。好，第二个角度是处境。OK， 好，标准很清楚。OK， 我们要尊重神的话，我们尊重人的生命，我们尊重这个婚姻等等。处境是什么？哎呀，这个婚姻很糟糕了，那么应该怎么处理？第三个，实存的角度啊，我愿意维持我这个很不理想的婚姻，但是我能不能做得到呢？我有能力吗？怎么样靠着神的能力来改善我这个婚姻的关系？标准说一男一女终身的，处境很困难。现在的我有这样的能力吗？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可以离婚呢？什么情况之下我可以再婚呢？这个是标准，怎么样在处境里面来去处理？最后，我的能力在哪里？我怎么样去得到力量来继续婚姻或者是解决我这个婚姻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系统神学的治学法三个角度。虽然我讲的很简单，其实不简单。Thank you.
好，有没有问题？还有几分钟，如果要念诗班的，你们可以先离开，或者是要去做交代的啊，给你们三分钟，有什么问题？三分钟没有啊，没有问题哈。
太棒了，太广了，太深入，太深奥了，而且太完美，觉得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感动。
好，我们同心祷告，谢谢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一段分享时间，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上追求更像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式，帮助人爱人如己。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